从影片我们看见啊，台湾目前如果是劳工有300多万，加上他们的家属，大概就是有800多万的劳工家庭，几乎占这个台湾总人口的1/3。好，那这群广大的未得之民呢，是台湾的整个问题的核心。如果这群人没有办法信主，台湾的社会就很难有安定跟平安。特别是这几年很多的传统产业外移，那么很多中高年龄的这些老公朋友就失业，而妇女呢就成为最可怜、压力最大的一群哈。特别是这些10多万的这些外籍配偶的家庭，因为他们的先生通常都是属于这个阶层，那所以失业率就比较高哈。那么很多外籍配偶的女性，她们就必须兼顾家计还有养育儿女的责任，常常因为她们又要工作又要家里，常常忙得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甚至没有时间来养育教导孩子。那这些妇女实在需要各界的资源。目前公福还有世界展望会，还有一些教会，台湾教会开始看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就会有进到学校里面去教得胜者品格教育，或者是开放教会做课后安置，就是在小孩子下课的时间到教会去把孩子接回来，然后通过午餐之后教导他们课业，然后分享福音、背经句、讲圣经故事来帮助他们。这对劳工妇女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鼓励。那么目前台湾的工业化已经30多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很多早期的劳工他们在民间信仰上找不到出路，但是当他们透过基督徒的帮助发现了福音的大能，也真的经历了耶稣的爱跟平安。特别很多从乡村移居到工业城市来工作的劳工，他们脱离了家庭那种传统信仰的束缚，因此信主的比例就比较高，这也是我们一个劳工宣教的一项契机。另外我们也看到上帝在台湾的外劳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哈。例如有一个德国宣教士，他到泰国去宣教哈，宣教18年才为10个人受洗。但是当他来到台湾跟光谷合作一起关心这些太劳，一年呢他就为50多个人熬工来受洗。然后目前呢有一些太劳的教会陆续成立起来。那我们也知道要向回教徒传福音很困难，但是神很奇妙的带领很多印尼劳工、印尼的民佣来到这地工作，因此有机会接触的福音。那么几乎过去 就出版了10000多本的这个印尼宣教手册透过圣经跟可兰经的对照来分享福音带领很多的印尼看护工或者是劳工来受洗。那目前也有好几个印尼的教会在台湾来建立加拿大有一个短宣队也看到很多越南人来到这边，所以有一些从早期越南移民到加拿大去的，他们也就回来跟我们一起合作建立了越南的福音中心，带领了很多越南归主。再让我们看见上帝在做新事，当我们带领这些外劳信主，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就成为当地的人祝福了。但是面对这么广大的基层福音合唱，我们所做的真的是凤毛麟角。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因为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也盼望教会同工弟兄姐妹也能够成为我们宣教上的好伙伴，一同来完成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接下去也要特别这个是一个广大的一个整个全台的福音工作。那现在我要用一个单腔来介绍我目前所服侍的产子福音中心的一些事工。那这是一个简史哈，我们一起下来。好，那这是在几年以后陆续建立的各据点。乡村的地方，后来因为要推广工业，我们就陆续就是选了很多的工业区，那潭子就成为他们当初选择的，所以后来就很多的厂商进入到潭子。那1979年的时候，就是有本地的同工跟宣教士一起建立了潭子福音中心，这是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跟我们一起配搭。当时他们就是借着各种茶艺班、交友活动、茶经班、福音茶会，慢慢的就走出一个固定的福音形态，就是通过英文班来接触劳工然后也每个月也为劳工朋友的庆祝生日，然后我们交叉花来接触他们传福音做这个福音交流是春季跟秋季每年都会办的活动，就是早期宣教士的然后后来陆续的不仅有这些宣教士看见，陆续本地也有很多的同工，还有这些信主的劳工开始加入宣教行列，就是1995年义工团队然后本地同工就承接了宣教士的精神，继续传承他们所传承下来各项的工作一样，就是延续有英文的查经班。那这个中间这个这个是本身是一个中间的这个老师他本身是奇异技术学院的一个教授，但是他乐意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工，然后这是烹饪班。那因为很多劳工早期他们是在乡村长大，所以对田野生活很有兴趣，所以我们也会办这个田野控游在当中我们就是有敬拜赞美、唱诗歌，然后就会传福音就是福音茶会就比较活泼的聚会，然后就是举办劳工福音营那就是有一年吴长老还有小慧姐妹跟王世珍长老他们回来配搭我们举办一个劳工的一个婚姻成长营就是美工班那就是通过钢琴班来接触家长社区的孩子他们每次要来上课家长都会带他们来，那有机会就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每一年圣诞节我们会让这些孩子有一个成果发表会，那家长就有机会来参加，从当中就是可以听到福音再来就是吉他班后来因为这个公府这个据点呢，房东要卖房子，那公府就破例买下这个据点那举行感恩礼拜 就是目前公仆在盘古的据点啊，就是我们一家。那目前我们的固定的聚会啊，每天有晨更啊，我们礼拜一是钢琴班，礼拜二是有初级成长班跟教越南人的中文班这样。那就是我们跟教会合作，就是老公信主以后呢，就带到教会去，然后由教会小组来接替，使他们可以慢慢的一人分别出时间来去守主日，那就是一样春季的行交友。好，这个中间有吴长老的弟弟吴医师哈，非常的好。那这次进到国小的晨光时间去讲故事，进到国中里面去带得胜者课程。那这是每一页，我们已经有固定的在公园布道哈，这个敬拜啊，建立一个无墙的教会。那就是参与的弟兄姐妹准备出发哈，找人一对一谈道，也是用福音条，也是用三福的方式。每个人袋子里面都有一份很多的单张，个人谈道的。那就摆福音书摊摆福音书摊，然后那个有发单张啊，个人谈账这样。好，那在福音中心附近有一个谈账大楼哈，那它一到七楼是由政府公立但是民间经营的，我们也进到当中哈，每个月有祭司哥带领，然后为这些孩子们举办布道会。好，每一年呢，我们也带领这些孩子进到教会，跟大家一起过圣诞节。好，那这些孩子的家长好，还有他们老师，就这样透过这些孩子的机会啊，听到福音。好，那因为我们也用戏剧布道，从戏剧当中啊带出福音信息，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啊，透过戏剧演出来传福音。那同时我们也进到工厂去，好，如果他的资方老板是基督徒，我们会跟他们接洽，那他们也因为在他们的城好像周会的时间，好，我们就可以去带敬拜，然后带诗歌，然后之后分享信息。好，那这是跟教会合作。好，有时候每个月是我们自己，但是有时候大型的，我们比如说平安夜啦、复活节啦、圣诞节啦，好，那么这个是跟教会来合作举办公园的布道。那这也是跟教会合作举办福音交友。好，那我们也挑战教会一起来关心这些老公朋友，所以会到教会去献诗，然后有信息有见证啊，鼓励教会关怀这个族群。这个会后跟牧者合影。那同时我们也接待短宣哈，从国内外来的短宣。那第一个中间有一个这个哈，他每一年都回来，他本身是在阿哈马州的核能发电厂工作，但是他每一年都把假期留回来，回到台湾来关心劳工福利工作。就是他上个月而已，他跟他的姐姐洪师母回来举办这个培训啊，教导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好，那就是新加坡转宣队回来主领福音茶会。好，那我们看到吴师和还有魏牧师，他们回来参与我们在监狱的布道。好，那就是英明新青少年回来主领我们的福音茶会。好，那就是台湾宣教基金会的杨颖传道。好，他回来配搭我们在那个冠喜新娘哈，那个越南新娘的家庭探访，还有到越南劳工的宿舍去探访，还有一些比较基层的劳工家庭哈，你看还用母校在主办的哈，就是去探访这些家庭。然后在这个工作上，就是对于劳工来讲，因为他们工作有时候轮三班，有时候时间不稳定，所以我们就用一对一的代理。然后如果他可以的时候，时间可以配合我们的时间，那他就在牧道班里面来上课来学习。牧道班完就是要在初信成长班里面来学习。好，之后就有新生命的造就。好，然后之后他们认识主以后，我们也会带着他们去工厂认识发单张，然后也会带他们到公园去布道，然后就栽培他们如何一对一陪谈。 陆续有一些劳工信主受洗，来影响他的家人哈。这个受洗之后影响他的妈妈，后面红衣服呢是他的妈妈。好，那这个是刚刚我有提到有一个那个，这个就是流浪汉，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他是一个汽车修复的劳工因为常赌博然后花掉钱的这个。三个人都受洗，那这个是去年受洗的一个弟兄。好，他受洗之后呢，他就在慕道班里面当班长，然后我们出去教会分享的时候，他也可以分享做见证，然后他也带领他的妈妈信主。好，我们影响长一辈很难，但是透过这些年轻的劳工来影响他的家人。那为了这些信主之后的劳工可以得到兼顾，我们也有一些栽培的哈，比如说每天礼拜一到礼拜六6点到7点的晨更祷告会，里面有导读圣经，有敬拜赞美，有为国家社会以色列来祷告的，然后每个月有一次所有的事工一起的祷告会。好，那有就是一年一度的为这些劳工预备一个灵修会，让他们推出繁忙的工作可以进到神的里面去。好，那在门徒训练，好，就是转宣回来主理的。好，那就是全省好公服全省的志工的训练。好，那这几年因为产业的升级，工业化的缘故，引进了很多的外籍劳工，那也有一些因为家庭经济的问题嫁到台湾来的。那这是我们为这些外籍劳工举办一个福音餐会做他们家乡的菜，然后晚上再一个福音茶会这样。好，然后也陪读为这些劳工陪读，然后进到他们宿舍去探访。好，那就是教导他们中文。那这个教导这个老师他在我的慕道班里面学习，然后他看到他们自己的同乡人，他就很愿意来教导他们。好，那因为有一些这段时间经济比较不景气，所以有些劳工就被送回去，好，有些就留下来都继续在上课，但有时候都20-30个人。好，那些越南新娘就是你要出来聚会很困难，所以我们就到他们的槟榔摊里面去陪读，然后造就他。我们常常跟他讲说这个卖槟榔不好哈，但是他说我没有什么工作，我没有什么技能，我只好做这个工作啊。当然可能他生命还没有经历神，我们也期待他有一天被神改变，我不再卖槟榔，我们期待他的槟榔摊可以成为福音小站哈。好，那我们看到劳工他们有一些困难点哈，比如说他们比较没有自主的能力，常常会被身边人左右，啊，工作常常会有变动。那再来就是韩子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很百年的一个庙宇，影响生命很大。然后也有看到就是那个实际他本来总部是在花莲，现在也受到韩子来哈，受到韩子现在盖了医院，还有盖了护校在当中，变成很多乡民就去当他们居工，也影响福音的传播。希望也很期待教会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来祷告。那我们也期待就是说将会如果可以一个月有多久一次为我们公司来祷告，可以从我们的简讯里面知道我们的消息或者在祷信里面。然后再来呢公司所有同工是以信心来侍奉，我们需要将会用贡献财产来支持，让公司这个事工可以继续。然后如果你们可以的话，组成展宣队回来一起配搭，我们有很多布道的机会可以提供给大家。若是你回来省亲探望家人也可以来观摩，来公司观摩。那下面就是我们可以配搭的一些工作。好，就是短信可以配搭了。好，我们接下去看下去。好，就目前就是我们有各项的配搭服饰，我们可以有沙滩当布道，也有福音茶会当讲员，也可以宿舍探访或者是认领这样。好，那这一张呢我会印给任牧师。好，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想要回来转宣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你就可以登记。我们一定有很多机会让大家来发挥你的恩赐，发挥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好，也谢谢弟兄姐妹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分享，愿神祝福大家。
是当他出了监狱里面，他给中国教会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今天，我们想到我们国家，我们想到说，我们不要去救这个国家，我们去示威吗？我们去参加政治吗？都可以。但是最要紧的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上面，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上面。神能够救，神能够救这个国家。信心放在神的上面，我们才能看见神怎样带领这个国家去。这是一种单纯的信心，可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神，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我们坚固保障。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那是1517年，你看现在已经490年了，就10月31号，十月三十一号是我们应该记得的，因为那是宗教改革的日子，是马丁路德他宣告他的95条，说这是天主教做错的95条，他把它贴在教堂的门上，因为当时的学校就是这样的，你一个是要提出这个辩论可以，你把你的这个好像大字报一样的贴到墙上去，他就这么贴了95条。然后过了4年，教皇就禁止他不能再做任何事情，政府呢也禁止他，不能够通行，不能够保护他，任何人都不能保护他。马丁路德非常的孤独。然后又过了8年，当时罗马皇帝就发命令给所有的国家里面的人，说你们要接受天主教主教的管理，你们要去守弥撒，你们要喝你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怎么回答他？他用诗篇46篇1-10节来回答他。46篇1-10节回答他，他不是念回答他，他把它写成一首诗歌，叫做《上主是坚固保障》。用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后来成了改教运动的一个诗歌。任何地方受迫害，他们就唱这首诗歌。上主是坚固保障，是属于我们的帮助。不单单是在宗教这方面，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也唱这首诗歌；他们打仗的时候也唱这首诗歌。神是我们的保障。但愿我们常常想到，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也是一样的。上主是我们坚固保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的神，你的恩典和你的奇妙在以色列人当中，而这恩典的怜悯今天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永远的爱，永不止息的爱赏赐给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困难在神的手中，必然神能够带领我们走过。我们也许觉得没有力量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在这个国家里面，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都交在主的面前，说神啊，你来成就。真的主带领我们，我们在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门。上主，
我们是顺从上帝之人，为了帮助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他会使我们体会到他的果子，到圣灵的果子就是基督徒的美德，也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我们都要渴慕得到这些的美德，但是我们并不要用这些的美德来高举自己，而是要高举耶稣。圣灵不要为人做见证，他只要为耶稣做见证。为了帮助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也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恩赐。当我们应用圣灵的恩赐时，我们就是告诉人有关耶稣的事情，我们就是造就人。其实造就的意义是，造就的意义是什么？造就的意义是超过关怀， 你可以有关怀没有造就，但是当你的关怀有造就的时候，结果就是人会或者认识耶稣，或者更认识耶稣。造就的结果就是人会认识耶稣。圣灵赐给我们恩赐，就是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恩赐，使用我们的恩赐来彼此造就。结果就是人可以认识耶稣，这是造就的意义。我们并不要用圣灵的恩赐来高举人，而要高举耶稣。圣灵恩赐的功能原来不是要为人做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想用某一些的表现来证明基督徒是被圣灵充满的，或是被圣灵高抹的。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人做见证。我们为什么要证明自己是被圣灵充满的呢？我们为什么需要证明这个事情呢？我们根本不需要。我们为什么要证明自己是被圣灵高抹的呢？我们只要关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告知耶稣基督。曾经上帝是他是殉道会的，这个殉道会我原来是属于一个差会，叫做殉道会 CNMA、然后我去探问的时候也是属于这个殉道会。那殉道会的创立者名叫宣信博士，曾经这个宣信博士他体会到身体上的医治，他也经历到圣灵的恩膏，他做了这个见证。可是后来他做了一个见证，他写了一首诗，然后他把这首诗成为一首歌。现在我要把这首诗的歌词读给你们听。他是这样写的：前所要是祝福，前所要是主，前所凭是感觉，